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三维世界中的你看不见他，但他却无处不在，并在你左右。
向文迪像如此，仿佛对什么事情都是好奇心重。
咦？
方南喝完手中的饮料酒，躺在了沙发上。向文咦了一声之后，默默地看着挂画，很久也不说话。方南也起身来到向文的身边，第一次端详那幅挂画，那是一幅山水田园画，画面很艳丽，是人们心中理想的晚年居住宝地，可是没有什么艺术价值。他不知道向文到底是在看什么呢。
你喜欢这幅画啊？
方南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幅画有什么不一样的含义？来，你仔细看看啊。
方南知道向文是要想弄明白事情，就算自己不感兴趣也得陪着他，于是来到了他的身边，再次向挂画看去。画中是一个山野平房，四周围着一排高墙，院子里边的一棵红杏花开满枝，已经伸出了墙外，墙外小桥流水，鸟语花香。
要说有什么不合理或者是不相称的，应该是这高墙了，换成篱笆就好了，其他的我实在是眼拙，看不出来啊。
你之前和我说你的房东是一对老夫少妻，是不是？
是啊，他们夫妻应该差十来岁，不过和这幅画有什么关系呢？
你看看这幅画，一棵树栽在一间老房前，外面筑有高墙，红杏树花枝外扬，一看就知道说老夫少妻，并且妻子红杏出墙，送画的人想表达的意思全在画里了。
你怎么知道这是别人送的？还说有寓意什么的，说的煞有其事似的。
你看见没？挂画的下面写着2010年3月4日，偶成于家中，因与朋友交好，以此相送，祝朋友夫妻和睦，家庭幸福。不知道情况的就是一般的赠友之画，稍有者就会看明白画中的意思了。
方南听到这，在那画上仔细一看，果然写有一行字，思想开始混乱起来。向文说的话，方南一般还是比较相信的，因为他说过的很多事情，至今为止还没有与事实产生太大的差别。哎，不过那都不是什么好事儿。想一想那天的梦，方南的心里还真有一点害怕了起来，加上邻居说的话，这心里边就是堵上了一块大石头。
好啦，不要研究画了，赶紧收拾收拾吧。
方南和向文打扫了一个晚上，最后终于是累得睡着了。睡前方南还清晰地记得，当他和向文收拾杂物室的时候，看到了那一张让他心里发怵的照片。
那张照片，那个女房主竟然和我梦里见到的一样。
方南口中的照片是一张合影，照片上是那天接待他的房主，他身边一个是梦中掉下楼的那个女人，另外一边还有一个和房主年龄相仿的男人，三个人的表情都是笑着的，但是笑的却不一样。男房主是一脸幸福的笑意，透着几许的无奈，女房主则是一脸温婉的微笑，而女房主身边的男子微笑中透着一丝的诡异。照片的背面还有一句话，2010年春天战友相聚。
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用心。
天啦，噪音啊！
怎么的吧？
小妞，那就给大爷再嚎一个吧。丫丫，我忘记今天要做寿司了，我先去洗漱，你等我啊，千万要请大爷回来。
方南无语地摇摇头，把香肠皮儿给去掉，然后准备把香肠切成条。恍惚之间，他自己拿着刀看，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。 只听到一声尖叫。
楠楠，你要干嘛？
方楠一下子缓过神来，定神一看，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刀子比在自己的手腕上，向文一把夺过了刀子。
我也不知道我这是。
楠楠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可把我吓坏了。
还真的蛮奇怪的。
哼，亏你笑得出来，我看你应该多多注意了。
不要说得那么严重，又没有什么事情。
方楠一边把做好的寿司码好，一边就从冰箱里把早就准备好了的调料取出来，把东西都摆在了桌子上面了。两人坐下来，方楠还特意把在超市里挑的小碎花的桌布给铺上，两个人相互对视，然后眼睛都盯着寿司。
预备吃。
周末时光容易过，又是周一的早上，方楠匆匆地吃了几片面包，拿着一盒早餐奶就冲向了单位，开始了忙碌的一天。
方楠，你搬家了也不和我们讲啊，我们还没有恭喜你乔迁新居呢。
又不是自己的房子，不值得一提。
哎，方楠，一起出去吃饭吧，前段时间新开了一家店，饭菜不错的。
哦，好，
就这儿了，就这儿了，下次还来这儿。
回到公司的时候，时钟指向一点钟方向，于是大家就在开始忙着各自的工作了。经理对方楠说，某公司的业务要过来，想让方楠替等一下。其实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方楠也就不在意，反正就是很简单的事情，就说领导出门了，有业务要谈的话自己做不了主，然后将其留下的资料收好，到时候给经理看就好。当方楠来到了小会议室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穿着很得体的男士坐在椅子上。
您好，请问您是 M 公司的刘先生吗？
诶，你是方楠？
原来这个刘先生竟然是方楠的大学的校友刘继安，两个人认识，事情就好办得多了。方楠把情况和他说了，他也能够理解，于是约好了下班之后一起出去吃顿饭。方楠忙完工作，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看着手表，已经将近六点了。
真搞不懂，没有加班费，我到底在勤快个什么呀？
方楠收拾自己的拎包，准备离开，不知是哪个门突然砰的一下给关上了，吓了他一跳。他抬头一看，是经理的办公室。
奇怪，经理还没有离开吗？怎么灯还开着呢？
方楠向着经理的办公室走去，走了没几步，总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跟着他。他回过头看了一下，哎呀，这好像又没什么异常。想了一下，自己是不是觉得自己太敏感了？于是径直来到经理办公室门前，敲了一下门。
经理，您在吗？
办公室里边没有动静，方楠轻轻地打开门。这时候他就感觉到身后有一个东西在一点一点地靠近他。还没等方楠侧过身去看，一只手伸向了方楠的肩膀，方楠终于看到了这只手，尖叫了一声，闯进了经理办公室。
方楠，是我，是我，别害怕。
方楠应声看去，刘吉安从黑暗中走出来。
是你啊，吓我一跳，你怎么会？
我们约好一起下班出去吃饭嘛。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就到你办公室楼下等你，可你们公司门前都没什么人了，也没有看到你下来，我只好上来找你了。刚出电梯就看到你回身进办公室，这我才跟上来的。
哦，看我都忙忘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走吧，真饿了。
方楠和刘继安在步行街的一个店里边吃边聊，感叹着毕业之后的生活。刘继安在大学的时候就喜欢方楠，而方楠也是知道这一点的，不过他觉得摆在刚刚毕业的他面前还有比爱情更加重要的东西。回到小区的时候，天色已经黑透了，路灯仿佛没有力气一般的晃动着。进电梯之后，方楠拿出电筒看了一下时间，电梯突然剧烈的晃动了一下，他差点跌倒，灯也突然给灭了，手机的光只能点亮一点点的空间。
不会吧，我难道要困在电梯里面了？
方楠试着按动一下按钮，但是没有反应， 正当他绝望的时候，电梯门开了，于是方南落荒而逃地跑出了电梯，回头看了一下，已经到了第三层。
啊，好险，看来我今天要爬楼梯回家了，还好只是七楼，要是17楼我就疯了。
方南一步一步地爬着楼梯，电话还在自己手里，因为楼道里漆黑一片，这个小区也算是老楼了，是市里较早建设的一批，所以楼道里的设施并不是非常好。
没有钱，这样的环境也得住下去啊。
方南感叹了一声，小心翼翼地向上走去，突然楼道里扑通的一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倒在了楼道里面。方南心疼的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，不敢继续向前走，在犹豫间，一滴黏糊糊冰冰凉凉的东西滴在了他的脸上，他用手摸了一把，然后用手机的余光照了一下，这一看之下顿时感觉到头皮发麻，那竟然是一滴血。
这是血？是什么人的血？我要不要上去？如果是谋杀的话，杀人凶手一定还在上面，但是如果我不上去的话，那人也许就没救了。
最后方南还是关掉了手机的屏光，小心地向楼上走去，借着仅有的视线看着前方的路，一步一步走得极为小心。在上到不知哪一层的时候，前方的台阶上一个黑影躺在楼梯的台阶上，好像是一个人。方南连忙上前看了看，并没有什么异常，于是方南打开手机照向黑影，那是一个男人，穿着一身睡衣趴在楼道上，脚上蹬着一只拖鞋，另外一只并不知道在哪儿。
先生，你还好吧？
方南担心自己的声音引起别人的注意，因此极为小心，但是呼唤了几声，对方一点声响都没有，他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压抑着内心的恐惧上前去摸了对方的鼻息，希望他还活着，可是他背对着方南，于是方南上前把他翻了个身，用手机照了照他的脸。
啊，是房东。
这一看之下呀，方南的腿一软，一下子靠在了墙壁上，就这样看着房东的身体，突然想到应该打报警电话，于是就连忙按动自己的手机键，但是手抖得厉害，终于拨出了号码，但是没有回应。方南紧张地再次拨了报警电话，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儿，似乎有什么人就站在他的面前。当他抬起头的时候，只见到房东一身鲜血地站在他的面前，他还没有来得及有动作，已经被房东冲倒在地，整个人一下子就滚了下去，头嗡的一声，什么都听不见了。
楠楠，你感觉怎么样？
当方楠醒过来的时候，躺在医院的病房里，一睁眼就看到向文焦灼的神情，而他已经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了，只感觉头昏昏沉沉的。
我没事，小文，我这是怎么了？
哼，原来你忘记发生什么事了。你说说你，好好的电梯不坐，非要深更半夜的爬黑不隆冬的楼梯，你昨天从楼梯上摔下来了。
什么？我从楼梯上摔下来了？哦，是电梯坏了。对了，小文，房东怎么样了？
什么房东怎么样了？楠楠，你不是摔糊涂了吧？
小文，难道你没有看到我的房东吗？
方楠正在纳闷的时候，一个护士走了过来，来给他换药，一边换还一边感叹：
哎，你们小区也真是奇怪啊，三个月前你们小区又有个人从楼梯上滚下来了，送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已经没气儿了，你还是很幸运的，只是些皮外伤。
三个月前吗？是什么人啊？
那天我第一天值夜班，半夜的时候医院拉来一个中年男人，穿着一身灰色的休闲服，满身鲜血，听同事讲是从楼梯上滚下来了，还没有来得及抢救呢，我就已经没气儿了。住的就是你们小区， 昨天半夜你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同事还说起这件事了。
你说是我们小区，知道是哪栋楼吗？
你真摔傻了，这个人家怎么会知道？
我还真知道，我的一个同事刚好也住在你们小区，听说他是 B 栋三单元七楼的住户。
啊，不会吧？
是的，
我要回家。
好，
回到 B 栋三单元门口的时候，方南停在了门前，向上看去，整整是六层的楼房，此刻似乎笼罩着一层迷雾。
这里一定发生了什么，可是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一定要弄个明白。